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大家坐大坐的姿态，坐得舒服来，让身心感到自在。做几个深呼吸，随着每一个呼气，让全身放松。吸气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有一个力量把头顶拉起来。呼气的时候，感觉上全身除了中脉以外，全身都放松。那么通常你做几个深呼吸，很快就会松脱。然后感觉随着每一个呼气，全身的闷气、身心的闷气，全都随着呼气呼出来。一边放松，一边放空，仿佛自己的身心都是空空的。空空的状态，它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要也没有不要，没有抓取也没有抗拒，就是很自然。当我们的心境放空的时候，记得有些人还想放空是怎么放，很简单，你不要刻意要达到什么境界，如果你刻意要达到什么境界，你还要做什么，那你就不再放空。放空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只是一种醒觉。但是即使是这么说，有些人会问，到底要醒觉什么，醒觉哪里？没有，醒觉就只是醒觉，知道什么就什么。如果你还有要这样还是要那样，那心就有做作的心。但我们要散播慈心也好，要修禅也好，先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基础，那就是无为的基础。虽然无为的基础有好多个层次，但是在这个最低基本的层次，就是没有急着要做什么。每一次看到那个心在急躁要做什么，要有所作为，就把它笑笑它放掉它就好。心越想打坐越不要，顺着它走。打坐不打坐也没有这么重要，在这个阶段，先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贪欲，包括要勤奋的什么想法都放到完，等一下再来，先能够放空，就像虚空一样，它没有要，没有不要。醒觉就只是醒觉，没有说我要醒觉这个还是醒觉那个还是怎么样醒觉。你动一个念头，我想要怎样都错，只是一个心清醒， 因为我们不在睡觉，所以我们清醒，就是这样而已。知道什么就什么，没有说我要知道什么，没有选择。你还有所选择，那就没有放空；还有所等待，也没有放空；还有所追求，也没有放空。养成一个习惯，因为这个单单这个放空，很单纯的放空，可以破解修禅上的许许多多的考验和障碍。当你不知所措，不知要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只是这样子放空，那什么魔障也找不上你。如果放空放得洒，放得好，放得自在洒脱，那心是很开阔的，身体也会很松开。但是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他只是要确定你的，你又做对了。但是如果你刻意的去想我要松开，我要松开，我要开阔，我要开阔，那反而有麻烦。这只是告诉你，如果你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说你放空放得蛮好。但是如果你听了那个状态，你反而要去模仿那个状态，那你就没有放空，态度上、心态上、心法上是错误了。他几时达到那个状态都没关系，有也好，没有也好，没有得失心。因为有些时候他要松开，如果你的现在的能量、现在的因缘要半小时，那就任他半小时；要一小时就任他一小时，可能要一个星期过后你才明白这个放空，那就让他一个星期后才明白。也没有所谓的要急什么，也没有谁要谁向谁交货，没有交货，不需要交代什么，任来任去，洒脱自在。没有要模仿什么，没有要学习什么，就是把每一个当下让你的心不能够安然，让你的心抓取，让你的心放不空，你看到它了，你就是认识它，很超然的认识它就可以了。任来任去，像虚空一样。任何一个禅修者能够把这个基础功做好的，几乎他的修行不会有什么障碍的，不会有太大的障碍，也不会有任何的风险。这个简单的东西，然后我们想起我们的导师，就在今天要到来了。如果我们在三波持心以前，我们能够让心升起两个品质，一个是感恩，一个是恭敬，那接下来三波持心就要容易的多了，就自然的多了。对导师也是如此，对任何一个众生也是如此。那导师是最容易的，如果是一般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有所挂碍，那你就想导师跟导师身边的人。有所挂碍是对女性来说，可能你会说哦，一个人修持行对一个人不好，不要对一个对象，对全部，那就找多几个对象，这样就好。所以跟导师一起到来的，我们心里升起感恩心，感恩导师为了教导我们，那么经历种种的艰苦，自己现在自己的内心下了那么长久的功夫，为了教学做了那么深久的钻研，然后现在老来了还这么劳碌的奔波，那老人家是多么的艰苦，多么的慈悲， 我们也在心里升起一份恭敬，恭敬导师的美德，他的那种爱法敬法的美德，还有他的宽容心宽容的美德，还有他的忠心，对法是那么忠心，那么忠心耿耿的美德。他懂得那么多，但是在教导戒律的时候，却以最容易的方法来引导大家。在这方面，甚至不惜大智若愚，因为他知道太聪明，别人跟不了，而且过一阵子很快就乱，所以大智若愚，不懈劳苦，这些美德都是值得我们十分十分的恭敬。还有一个老人家，柔软柔和谦虚的心，多么难得。没有下楼，我们也不会有这么美好的出家生命。不管是直接的弟子还是隔一代也好，都是因为有下楼，没有下楼就不会有我们。他就像是法的父亲，在佛法上在纪律上总是给我们最好的庇护和加持。总是用法来领导我们，法跟戒律，所以对导师忠心，实在也是对法跟戒律的忠心，没有矛盾。我们感恩导师给我们一种没有矛盾的学习生命。如果有些导师自己凌驾在法之上，凌驾在戒律之上，那么我们就会有矛盾。你要跟法，要跟戒律，还是要跟导师，就有了矛盾。但是八号禅师没有给我们这个矛盾，他永远是依法依戒律来引导我们。我愿他老人家平安、快乐、祥和、健康、长寿。愿夏多平安、快乐、祥和、健康、长寿。我们就继续这么做下去，试试看，让整支香都在做慈心。你可以选择下头一个人，也可以选择下头还有背后，还有很多的大德，许许多多的大德。那今天我们不要做太广，就只是如此。不用把目标换来换去，那是我们平时的做法。今天让我们投入专注，不要改，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语言，自己喜欢的祝福，然后一直在重复着。做得好，你甚至会感觉到自己的心就能够跟导师的心相应。 徒弟的心如果能够跟导师相应，那是很幸福的，在学习的历程上是很顺畅的，是很容易得到加持的。这个相应是在法上相应，如果在这么做的时候感觉上心里少了一份自在，那么我们可以在心里对着导师顶礼忏悔，不管是这一世还是过去世，任何时刻，如果我们对导师有过什么不对冒犯，能祈求原谅。有些时候也不是说冒犯导师，这是可能在法上还是什么有所抵触，这也是一种使我们跟善知识跟这么好的导师竟然也有隔阂。所以如果我们感觉上有隔阂，我们在心里要祈求忏悔，然后再来过。学生跟导师如果有隔阂，那是都是学生要尽责任的，责任在学生不在导师，因为导师对学生的心，对广大无量无边众生的心永远都是那么美好和开阔的，他们的心真的是很善良很善良很美好很真实的，是我们的过失，是我们的罪过，那在心里忏悔了就好，完完全全信任导师会包容我们，导师是很宽容的，偶尔即使是显露了严格的一面，或者是要考验学生，但是在内心里面他对我们就是那么宽容的，永远是关心着我们的福利，我们的慧命，我们的前途。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有隔阂，我们要忏悔，是我们自己要把心打开，带着无限的信任打开，这种信任是经得起考验的，即使导师要考我们，我们也接受被考，但是我们继续坚持的打开，继续坚持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要讨好才信任，这种忠心不是要讨好才忠心，不是的，所谓的信任跟对导师的信心跟忠心，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就是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如果他不是面对考验的时候用上来，那就不是修行受法的美德了。如果是讨好才有的，那个谁都会了，那就不需要他，你不需要修了。一个学生的品质，一个学生的美德，就在他面对考验的时候才得以知道，到底那是真的吗？那是真的会带来真慧的吗？真正的美德是会带来真慧的，会实实在在在我们考验的时候来辅助我们的，那才是美德。在顺境中的美德不怎么特别，没什么殊胜，就是在考验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美德仍然是美德，那才是真实的。 其实一个非常信任、非常开阔、非常光明、非常安静、安然的心，散播，祝福着我们的导师。 下我们把心放开，让我们的慈心涵盖所有的同修，所有的其他的导师，所有的同修，所有的信众，所有的有缘无缘的众生，导师给我们的教诲是要爱护，是要团结，是要爱护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们也以我们对众生、对同修等等的一切一切广大的慈悲喜舍来礼敬我们的导师，因为我们导师要看到的是众生好，要看到的是佛门里的团结，依法依律的团结。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是很好的，也让我们以一种平等的慈悲喜舍对待所有的，从我们同修开始，从佛门里的开始，到超越这佛门的一切一切的众生。愿大家都好好的，远离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苦难，得以提升，得以了生脱死，离苦得乐，这是心里是广阔的、广大的，包含了老导师，包含了我们自己，一切一切。 练习一口气，把心带回原来的状态。作为一个修行人呢，我们每隔一阵子都要，最好是立场如此的散步，慈心，其实对众生的慈悲，是许许多多伟大的修行人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和品质。不管那个修行人他想走菩萨道，要成佛也好，要成辟支佛也好，要成阿罗汉要解脱也好，对众生的这种关怀，其实在以美德来说，佛、辟支佛、阿罗汉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如果要成佛，那他所要圆满的那个程度不同，但是没有所谓的要解脱就不需要慈悲，没有这回事，都是一样的，只是个别的圆满和付出的程度不同，这样而已。所以了解到这一点，不管我们的心是想要解脱，或者是要快快解脱，或者是要带着一大堆的众生像佛陀一样带着大家一起解脱，我们都是要有这种广大的心，因为这本来就是所有修行人共有的品质。你看，即使是像一个很刻苦修行的大家世尊者，他都是有很多的慈悲的，虽然他的形态出现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你看他会为了后代，自己都已经解脱了，都成了阿罗汉，但是为了后代，给后代立一个榜样，还是愿意修那么久，一辈子都在守护他的头陀心，这是多么的殊胜和难得，这是什么样多么殊胜的慈悲。当你感觉到正法受威胁了，他要召集大家来一个经典结集，把佛陀的法好好的传扬下去。如果没有大家世尊者召集第一次经典结集，那我们今天也没办法在这里学法了。所以你看大家世尊者对众生的慈悲，对正法的爱护有多么的殊胜，虽然他显现出来的形态是比较严格的，不像阿难尊者那么柔和的，但是呢本质上慈悲还有那个对法的爱护那种愿都是一样，只是不同的显现，不同的程度，但是不能没有的。所以作为一个学佛的修行人，这是我们要时时记得的，我们不可能带着一个自私的心来修行。在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命已经很艰苦了，艰苦什么呢？艰苦我们给许许多多太多太多的观念束缚着，以前都没有国家观念，讲国家也好，可是人民随时要跨越，从一个国家跨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人去守那个国界，也没有什么护照问题，什么签证问题。但这个时代，我们有这些国界、国民、人民种种的概念在束缚着我们，把我们分化，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个人民那个人民，分得那么界限分得那么清楚，这个民族那个民族，这一派那一派，这个宗教那一个宗教，所以其实是很艰苦的。所以在这种处境，我们更加需要提醒自己慈悲喜舍。虽然这些概念我们无法逃避，但是至少每一段时间，时时刻刻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的境界里，我们能够跨越这些界限，跨越这些概念，跨越这些人我差别，打破这个喜马三昧的这个界限。 达到一种无我的平等的慈悲喜舍。因为只有这样子的心怀，才是跟我们的究竟的法相符合相应的。狭窄的心怀是跟正法是不相应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观念，无可奈何的社会观念、主责观念、族群观念，那些你又不能不懂，也不能搞混，也不能糊涂啊，那多么的艰苦。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继续保持跨越人我差别的能力，再有那样的心，才是真正有广大的心，才是真正有法的心。如果我们真的让我们的心被这些观念套着迷惑了，那我们就离法很远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理会这些观念，我们也会卷入许许多多的麻烦。所以这种智慧必须要有，在真实的法之中是那么广阔无边，那么平等，但是在概念里我们也不糊涂，也确保活得得体、合情合理、少麻烦。因为麻烦太多，我们也没办法修行。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古老的能力变成更加重要了。这种在概念跟真实中两无挂碍的能力，在这个时代就变成更加更加的重要。你看刚才我们这样子做多么的好，心是多么的光明和广阔，坦坦荡荡的，多么的舒服和自在。人们要给我们许许多的观念套着，那没关系，我们顺得到的顺，顺不到的不理他。但是不管外面的观念，我们要怎样才算恰到好处，不管就算怎么恰到好处，还是有没办法圆满的。但是至少在我们的内心里没有这种束缚，没有这种挂碍，没有这种界限，跨越这一切。至少至少在心里，那我们散播出去的磁场将是美好的有法的磁场，对众生好，对自己也好，对自己修法也好，对自己解脱更好。许许多多的贪心、嗔心、依痴心、怀疑心、妒忌心、吝啬的心，种种种种的烦恼的心，都是因为这些许多的人我差别，自己跟别人得失苦乐数不尽数不尽的这些挂碍，数不尽的结，数不尽的牵挂，这些让我们在心境里都全都把它们粉碎，跨越超越。世间太多太多太多的对和不对、该和不该，都是很无奈很无奈的。你不能不懂，但你又不能被他束缚。如果你被束缚，你心就复杂，那怎么可能单纯呢？那不单纯怎么是道心呢？但是懂又要能够超然，那才能够即使懂得很多很多，心依然是单纯的，思考决策依然是单纯的，那就好了。毕竟最终我们修法要修到心的自在。所以广大的心是美好的心，更能够承担世上的苦痛。广大的心是美好的心， 是面对了所有的真相依然没好的心，不是逃避真相，是面对真相，是有勇气面对真相的心。所以啊，这个慈悲喜舍是每个修行人都必然要培育的，不然我们的情感跟理智就没有办法平衡。为什么我们要去修慈悲喜舍呢？因为当一个修行者还没有达到最高成就阿罗汉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些努力去平衡理性跟感性。当然当一个人彻底的见法，彻底的解脱的时候，那这是自然的，它本来就是一种自然，是不需要刻意的去做的。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以前，仍然需要平衡，不平衡也未必能够达到那种境界，也不容易，而且也不容易面对那一路上的考验和障碍。所以我们需要在整个超往最后的道路的那个阶段过程中，也学会这种理性跟感性的平衡，这个对自己也很好，会让自己的修行的心变得很健康，也会让所有接触到我们的人 也因为我们而得以有生命上的慰藉升华。世界太苦了，不要再给这个世界增加痛苦，就从我们自己当下的内心开始。已经许多无奈的苦，无奈的问题必须要面对，我们再给它再制造，那就没完。当我们的内心处在一种慈爱、智慧、平衡、清明的时候，那内在的智慧是自然显现，我们会比以往更懂得其实好好的生活，对自己好，对众生也好，许许多多的对和不对，一般上也有些时候在某一个时空里看起来好像绝对，跨越了那个时空它又并不这么那么绝对。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是对的，就是当下的真实法，当下的心所每一个心流过程，它是善念，是光明，是开阔，是有智慧，有慈悲，而那已经是当下最好的，这是我们可以把持的。我们没办法把持我们当下掌握因缘的方式是否在长远的时空里看来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智慧和慈悲的运用发挥到最好，就以当时的能力发挥到最好，在真实法上发挥到最好，这是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可以做到。没有办法做到说未来看回今天的的确不会遗憾，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未来会有未来的智慧，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现在我们没有遗憾，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把握了现有的智慧和慈悲，心已经达到一种高度的平衡，在这高度的平衡里智慧得到最好的发挥，最有能力依法如实去生活，去决策，去待人，去待己，去修行，那已经是最好的了，再好就没有了，再好就要等到这个智慧得以提升。没有人能够活出未来的智慧，每个人只能够活出当下的智慧，但心里没有烦恼，没有挂碍，一片坦荡开阔，而那已经是给智慧运作的最好的温床了。 有这样美好的情感智慧，最好这么美好的感性这一面的时候，那又不执着，有爱心但又洒脱，那是让智慧得到最好的发挥的时候。执着就不是，不执着就是。这个世界需要看到我们更有法更有力量，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有法有力量的人出现，多一个都是非常珍贵的，那种对整个环境世间的那种精华的作用都是非常的殊胜，不可小看。所以我们要努力，再努力，再努力，就把当下这一刹那做好，就让这一当下这一刹那活出一份平衡，活出一份安稳，活出一份清凉。不是很难，就只是一刹那又一刹那的祝福着众生，无私无我的，这是非常非常基本，却也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的重要。看起来是平平无奇，但是很多的深渊的智慧都是从这里开始。好，就在心里下一个决心，从这一刻起再出发，一再的出发，让我的生命好好的，也让所有的众生的生命也都好好的。